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喀布尔风险升高，英国、美国建议公民远离各大旅馆；
印中边界争议第13轮军长级谈判破裂；
美印日澳海军齐聚孟加拉湾，12号举行军演；
西南航空取消上千航班，旅客行程大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和英国今天警告公民远离阿富汗喀布尔各大旅馆，尤其是知名的塞勒纳旅馆。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身处在塞勒纳旅馆或周遭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立刻离开，因为该地区存有安全威胁。英国外交部则在官网更新不要前往阿富汗的旅行建议。鉴于风险升高，建议大家不要留在旅馆，特别是喀布尔的旅馆，例如塞勒纳。法新社报道，塞勒纳旅馆是喀布尔知名的豪华旅馆，在喀布尔落入塔利班掌控之前，也就是8周之前，塞勒纳是深受外籍人士喜爱的旅馆。塞勒纳也曾经2次沦为激进分子攻击的目标。英美今天发布旅行建议之前，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兹一间清真寺8号遭炸弹攻击，武装团体伊斯兰国已出面宣称犯下这起美军8月底撤军以来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
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组成四方安全对话，今年8月在关岛外海举行马拉巴尔2021四国海上联合军演，加强四国的联合作战能力。印度海军10号发表声明说，马拉巴尔2021军演第二阶段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孟加拉湾举行，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都会派出军舰参加军演。美国海军将派出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巡洋舰夏普伦湖号和驱逐舰史托克尔戴尔号。日本海上自卫队方面将派出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和驱逐舰村宇号。澳洲皇家海军将派出护卫舰巴拉瑞特号和补给舰天狼星号参加演习。印度海军说，马拉巴尔军演第二阶段将建立在第一阶段演习中形成的合作、协调和联合作战的基础上，并聚焦在先进水面作战和反潜战演习、舰艇人员演习和武器发射训练。
为实现边境地区脱离接触和缓和紧张局势，印中双方于10号在拉达克东部的实际控制线举行第13轮军长级会谈。但是这次为时8个小时的会谈以破裂告终，印中双方各自发表声明指责对方，中方声称印方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印度国防部则发表声明说，印方于会中提出有助解决问题的建设性的建议，但是中方不同意，且又提不出具前瞻性的提议，致使边境问题的解决未能取得进展。但是声明补充，双方同意保持沟通，维持争议地带的稳定。两国上一轮的军长级会谈于7月31号举行，这一系列的会议是在双方去年5月在边界地区发生对峙、6月爆发流血冲突之后启动的。双方会谈中任命5个主要的冲突点，现已有班公湖和哥格拉等地区完成停战。印方希望通过持续谈判解决剩余冲突点的对峙，但是印度部分评论人士却指责中国言行不一，在谈判的同时频频动作。
位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家门庭若市的酒吧昨天凌晨爆发枪击案，造成一名妇女死亡和14人受伤。美联社 NBC 新闻报道，刚过午夜没多久，位于圣保罗市的第七街卡车公园酒吧传出枪响。警方说，由初步掌握的消息得知，约有几位民众开枪，至于爆发枪击的原因仍有待调查，没有人被逮捕。警方发言人林德兹说，这家酒吧生意兴隆，很多人来这里就是寻欢作乐，然后有几个人突然拔出枪，接着不分青红皂白的扣扳机，丝毫不顾惜人命。我想到那个不过是来这里找乐子的丧命妇女，一分钟前她还手舞足蹈的有说有笑，接下来就死在友人的怀里，简直就是悲剧。位于圣保罗市的 XL 能源中心是北美职业冰球联盟明尼苏达荒野队的主场，球场以南是当地的休闲娱乐区， 也是第七街卡车公园酒吧的所在地。
根据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截至美东时间10月10号晚上11:30，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超过1100个航班。西南航空上周六也取消了约800个航班。负责西南航空航班的艾伦·卡什尔表示，由于天气的因素，美国联邦航空局实施了一项空中交通管理计划，导致大量的航班取消。周五晚上，我们在佛罗里达机场经历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相较于美航 Spirit Airlines 等其他美国航空公司，西南航空中断的航班明显较多。社交媒体估计，这次大量航班被取消，是因为该公司人员集体请病假造成的。虽然该公司的声明中没有提及这一点，西南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凯利4号宣布，该公司将遵从拜登政府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行政令，并要求该公司56万员工，包括所有的飞行员，都必须于2021年12月8号全面接种疫苗，违规的人将被解雇。这导致该公司的飞行员工会将该公司告上法庭。
美国夏威夷岛南方外海，当地时间10号上午发生一起里氏规模6.2级地震，当局并没有发布海啸警报。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观测显示，夏威夷岛南方外海在周日上午11:48发生规模6.2级地震，地震深度为36公里。夏威夷岛的全岛都感受到明显的摇晃。地震发生后，当地还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消息。在这次规模6.2级地震发生后，在夏威夷岛周边又发生了10次余震，其中一次为规模4.3级地震。另外，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并没有对这次地震发出海啸警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戴奇·刘鹤再次通话，审查美中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近日宣布，将在加州洛杉矶和卡尔福城交界地带新建一个地区总部。新地区总部包括2栋写字楼，占地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 Apple TV Plus、 苹果音乐、工程和人工智能团队将入驻。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分析，苹果公司新建地区总部表明，这家企业将继续在 Apple TV Plus 内容制作方面投资，以及继续在好莱坞招兵买马和扩张业务。目前，苹果公司在这个地区已有大约1500名员工。苹果公司2014年收购的耳机制造商 Beats 电子公司的总部也位于卡尔福城。卡尔福城是影视制作中心，也是索尼子公司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总部所在地。苹果没有说明是否将在新地区总部设立制作工厂，也没有透露新地区总部什么时候将开工或建成，只说到2026年前，当地将有3000多名员工。
美国国会议员正在细查社群龙头脸书公司及 Instagram 等子公司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脸书全球事务部门副总经理克莱格10号宣布，脸书将推出数项新功能，包括提醒青少年使用 Instagram 要适时休息。如果青少年反复查看有害其身心健康的相同内容， Instagram 也会发出提醒。美国儿童与媒体行销业监察组织 Fairplay 执行董事戈林质疑这项新功能的效果，指出脸书必须确切地展示实施的方式，并提供证明这些工具有效的研究。他还表示，监管机构必须限制脸书演算法的相关行为，并认为脸书应该终止儿童版 Instagram Instagram Kids 的计划。
特斯拉汽车开始了第四季度的新一轮涨价，新涨价影响到特斯拉两款主流产品 Model 3和 Model Y 中的部分车型。特斯拉官网显示， Model 3现在补贴前的起价为41,990美元，涨幅为2000美元，高性能版 Model 3的价格也上涨了1000美元，目前补贴前的起价为57,990美元。随着价格调整到位，现在入门级电动皮卡 Cybertruck 成为消费者可以订购的最便宜的特斯拉车型。马斯克在 Cybertruck 发布会上透露，这款大型全电动皮卡的入门级 采用单电机全轮驱动配置，在补贴前的起价为$39,990。特斯拉还没有更新 Cybertruck 的订单页面，不过特斯拉在 Cybertruck 的机动车辆预购协议中的条款确实规定，全电动皮卡的最终成本可能会在车辆投产时发生变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周六，川普在爱荷华州举行第一场演讲。在演讲中，川普没有宣布是否会再次参选，但他说，我们将会夺回美国，同时也支持爱荷华州现年88岁的格雷利斯参议员再次竞选。请听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六在爱荷华州州府德梅因发表一场90分钟的演讲，谴责民主党政府和国会左翼将美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这是从他去年大选结束后首次在爱荷华州举行演讲。不过，川普仍未宣布他是否会参选2024年的竞选。虽然是中共病毒疫情期间，仍有几千人参加了川普的这次演讲，并且气氛非常热烈。据德梅因记录报报道，川普在演讲中谴责左翼政府的疫情控制政策，阿富汗失败的撤军，正在陷入困境的国会数百亿美元的开支预算法案和基础设施法案，以及拜登的边境政策。他称这些都是畸形的政策，并给美国造成极大的伤害。川普说，作为红州的爱荷华州将美国的传统保护得非常好，爱荷华州一直都很棒，无论拜登政府多么糟糕，没有人可以批评伟大的爱荷华州。我们必须给激进的左派发送一个他们无法忘记的信息，并在所有的爱国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下，我们将会赢回美国。爱荷华州是美国最先推出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州，也是美国重要的选战州。川普2016年参选时轻易就赢得了该州，而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川普在该州也以8个百分点领先。根据德梅因纪事报上周一公布的民调显示，左翼政府当政9个月后，促使越来越多的爱荷华州民众更加支持川普。民调显示，53%的爱荷华州选民支持川普，而在共和党选民中，川普的支持率更高达91%。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台湾10月10日举行双十国庆。总统蔡英文以共识化分歧，团结守台湾为题发表演说。对于两岸关系，他提出4个坚持，即两岸平等对话。请听报道。
在中共近期大幅派遣军机侵台、升高威吓的前提下，台湾总统蔡英文强调，台湾不冒进，但会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更说，没有人能逼迫我们走向中国设定的路径。蔡英文的双十国庆致辞共分5大部分，他首先谈到台湾积极配合与国际合作防疫，且针对内政提出将力推修宪、转型正义和能源政策等重要的改革工程。对于亚太区域情势，他则坦承台湾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复杂多变的局势和严峻挑战当中。他说，当中国给的压力越大，处于民主防线最前沿的台湾就越没有松懈的本钱。面对中共军机在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常态化活动所带来的国安和非安影响，蔡英文重申，台湾主张维持现状，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蔡英文还向台湾各党派提出确保主权、捍卫国土的4个坚持。台湾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以及坚持台湾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就在台湾庆祝双十节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再次提到要和平统一台湾，并且必须要实现统一，但他没直接提是否要不惜动用武力来实现。台湾总统府明确拒绝了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原则。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110年前辛亥革命所奠基的是民主共和，不是威权专制，而今天真正的在台湾实现。香港的现况不仅证明中国背弃50年不变的承诺， 也印证一国两制不可行。台湾的主流民意很清楚，就是拒绝一国两制，捍卫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在另一份声明中，台湾陆委会敦促中共放弃侵扰破坏的挑衅举措。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8号和中共副总理刘鹤再次通话，共同审查了美中经济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同意就某些未决问题双方将进行磋商。请听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8号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戴奇和刘鹤双方都认为中美贸易关系对双边和全球经济影响至关重要，因此同意针对部分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戴奇在会上指出，中国实行的国家导向和非市场经济政策对美国劳工、农民和企业造成损害。对于美国高度关注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戴奇向刘鹤提出中国履行采购承诺的表现评估，并研拟后续中短期内的相关措施。这次会谈是戴奇和刘鹤继五月通话后第二度进行沟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指出，美方将此作为美中承诺建立负责任贸易关系的契机。双方通话在美东时间周五晚间，在电话会议前召开的简报会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透露，戴奇将在通话中给予刘鹤一份中方在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方面的表现评估，包括承诺购买的美国商品没有达到目标的情况。他还将提出对中方非市场经济行为的关切。这名官员表示，8号的美中高层通话也是一次测试，测试华盛顿和北京的双边接触是否能解决美国对中共贸易和补贴做法的抱怨。官员说，我们认识到北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正在加倍地坚持其以国家为中心的专制做法，并抵制不解决我们的结构性关切。这位官员说，我们的主要重点是继续建立弹性和竞争力，市场多元化，以及限制北京有害行为的影响。在被问及如果拜登政府与中共政府接触失败，美国是否会诉诸另一项301条款调查，从而导致对中国商品征收更多的关税时，这名官员回应说，美国将使用我们拥有的全部工具来保护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耶伦表示，相信国会将通过全球企业最低税率，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与塔利班会谈，国务院称这不代表承认该政权的合法性。
美国海军和工程师夫妇掌握高机密情报，卖给 FBI 卧底探员时被捕。
全球粮食价格升至10年来最高水平。
耶伦表示，相信国会将通过全球企业最低税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日发布的数据，由于供应条件趋紧，需求强劲，全球粮食价格已升至10年来的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九月平均为130点，同比上涨了32.8%，已经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涨幅。虽然大部分的通胀消息都聚焦在能源成本飙升和受半导体芯片短缺所影响的产品上，但是食品成本上升的信号正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 随着美国经济反弹，包装食品公司也努力应对通货膨胀。美国包装食品巨头康尼格拉食品公司上周表示，将再次提高其冷冻食品和零食的价格。康尼格拉表示，公司面临着包括食用油、蛋白质和谷物在内的成分成本上涨，迫使其将冷冓食品价格提高 3.5%， 主食价格则提高 3.3%。 此外，食品制造商通用模仿、金宝汤公司和 JM Smucker 也提高了批发价格，以应对不断上涨的原料和运货成本。
今年七月，中国郑州出现极端强降雨，造成严重灾情，大水灌入地铁，淹没车厢，洪水瞬间灌入郑州京广北路隧道，几百辆车惨遭灭顶。才不到三个月，现在山西又出现暴雨灾情，雨从10月2号就开始下了，超过175万人受灾撤离，17000间房屋倒塌。然而，中共官媒却整整沉默了8天，直到10号才全面报道。报道指出，山西省洪灾和寒流同时来袭，增加了救灾难度。山西多个城市的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代表严重的橙色预警。专家指出，山西受灾范围要比先前的河南更大，雷电、强对流和降温让降雨引发的灾害更加严重。此外，暴雨导致60座煤矿关闭停产。由于中国近期多处限电跟煤炭供应有关，山西又是煤矿大省，外界担心暴雨将使煤炭供给的缺口扩大，供电稳定将大受影响。
自1948年以来，捷克选民周六首次成功用选票将捷克共产党赶出议会，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共产党从1948年开始统治捷克，直到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迎来了民主。捷克共产党虽然不再是执政党，但是仍然在议会中占有席位。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直接继承党，成立于1989年政局巨变后不久，在中东欧地区属于少有的保留共产党名称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之一。在本周的选举中，捷摩共在几乎所有的选区都只获得了 3.62% 的选票，低于进入议会所需要的 5% 的门槛。路透社报道，这可能标志着这个随着成员老化、数量减少而逐渐萎缩的政党的最终篇章。共产党曾在20世纪50年代将数以万计的捷克人关进了强制劳动营，并残酷地镇压异议人士，像是剧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导人，后来担任总统的哈维尔。
据《金融时报》周日报道，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特拉斯正计划以英美澳三方战略联盟的风格重新制定英国外交和贸易政策，以达到更多的安全和科技协议。特拉斯上个月在内阁改组中被任命为外交、国协和发展事务大臣。据悉，他正规划在未来几个月前往几个欧盟成员国的首都进行外交访问，试图重整和欧洲大陆的关系。外交部内的知情人士透露，特拉斯的外交行动主要集中在那些对英国安全和商业利益影响最大的地区，预料他将专注于和少数几个重要盟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一位官员说，特斯拉对外交部的高度专业水准印象深刻，但他认为我们的力量太过分散，我们没办法把每件事都放在优先地位。他的计划是以更深层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关系为基础来打造战略架构，并为外交部的工作定下积极活跃的基调。
德州州长候选人维斯特于9号宣布，他和夫人染上了新冠病毒。他在接受单株抗体输液法治疗之后，病情已经好转。维斯特10号在推特上强调说：“我能够证实的是，在住院后，我更致力于反对疫苗的强制接种令。我们更应该提倡单株抗体输液法，而非通过强制接种疫苗催肥大制药公司和腐败官僚的腰包。”他表示，如果他成功当选州长，他绝不会允许推出疫苗接种的强制令，因为除了疫苗之外，还有很多可以救治中共病毒的其他治疗方式。他写道，如果我当选，作为德州州长，我将强力反对任何在德州强制实施疫苗强制令的人，因为有很多民众可以自行选择更好的治疗方式， 而且是否接种疫苗的决定应该由民众自己做出。韦斯特表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由的最后的圣地，我们将为每一个人捍卫这一点。
据美国司法部周日表示，当局逮捕了一名海军核工程师和他的妻子，因为两人被控把机密核动力潜艇的情报串谋卖给伪装成外国特工的联邦调查局 FBI 的卧底探员。根据司法部发表的声明，托贝和他的太太戴安娜9号在西维吉尼亚州被捕，并且被控违反原子能法。他们12号将在西维吉尼亚州联邦法院出庭。司法部说，现年42岁的托贝是具有最高安全机密许可资格的海军核工程师，去年把一袋受管制的资料交给某个国家，之后开始以加密货币数以万计美元的价格把情报卖给伪装成外国官员的 FBI 卧底探员。据悉，托贝原本在海军服役，工作内容跟核能潜艇的动力系统有关，于2017年退伍。美国最近同意把这种动力系统的技术提供给澳洲，而在此之前，美国只曾经和英国分享这个技术。目前相关报道并没有提及托贝试图把潜艇机密提供给哪个国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表示，相信国会将通过全球企业最低税率。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CNET 网站周末报道，最新的 iPhone 14 Pro 系列的概念渲染图被曝光，提前展示了这款手机的外观设计方案。根据图片显示， iPhone 14 Pro 系列将彻底放弃备受吐槽的刘海屏，终于在2022年采用安卓手机常用的挖孔屏方案。不过有区别的是，它采用了类似药丸的条形挖孔，整体面积比较大，相较于目前安卓手机的前摄挖孔屏占比更低。分析人士认为，苹果的设计是为了满足 Face ID 组件的放置，从而保证面部识别的高度安全。 Face ID 识别一直是苹果引以为傲的功能，长条形挖孔的设计能显示更多的内容，并且对视觉上的遮挡也更小。尽管在视觉上有些不太协调，但是和目前的刘海屏方案相比确实大大进步了。另外，消息说明年 iPhone 14将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包括全面支持 120Hz 高刷新率。
据 The Verge 网站周末报道，新一代谷歌 Pixel 旗舰 Pixel 6系列越来越多的外观和配置细节得到曝光，该机将于10月19号开启预售，10月28号正式开售。最新发布的信息显示，全新的谷歌 Pixel 6系列将依旧包括 Pixel 6和 Pixel 6 Pro 两个版本，将会获得至少5年的 Android 的更新支持。除此之外，此前爆料达人还透露，该机将出厂预装的 Android 12操作系统，也就是说，该机将连续获得 Android 13、14、15和16版本的更新，也是第一款确认会升级到 Android 16操作系统的旗舰手机。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Pixel 6系列旗舰将会搭载新一代的谷歌张量处理器，支持人工智能技术，能改善语音识别，并提高照片和视频的处理，将成为迄今为止最快、最智能、最安全的 Pixel 手机。
据大卷网站周末报道，位于俄勒冈州的航空创新公司罗森航空启动了马夫里克项目，正在研究一种未来主义的飞机客舱设计，采用虚拟屏幕取代传统的舷窗式机舱窗。罗森公司负责战略发展的高级副总裁克拉克说，这个项目是为了把未来的技术无缝整合到未来的飞机上。根据罗森公司的说法，未来的技术意味着无触摸控制、全息图和光滑的未来主义美学。这些技术在地面上已经很普遍，比如智能家居、汽车，但飞机还没有跟上。罗森虚拟窗口的想法是把增强现实技术或人工智能纳入无窗的客舱，通过 OLED 屏幕来描述飞机外面的世界。例如，如果飞机飞过一座山脉，屏幕上就会闪现出自然奇观的图像和有关这个地标的信息。这样，虚拟窗户就不再是一个传统的结构性概念，而成为机上娱乐的一部分。 罗森公司正在跟 Keep Creating 和 SkyStyle 合作开展这个项目，希望能够彻底改变目前的航空旅行体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塔利班高级代表和美国代表团上周六起在多哈举行两天面对面会谈，这是双方自美军八月底全面撤出阿富汗后首次进行直接会谈，讨论的议题包括控制极端团体以及把外籍人士和阿富汗人撤离阿富汗。请听报道。
美国与塔利班各派代表团于10月9号、1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与塔利班的会谈是坦率和专业的，双方讨论了安全和恐怖主义问题、美国公民、其他外国公民和美国的阿富汗伙伴的安全通行问题以及人权问题，还包括妇女切实参与阿富汗社会的各个方面。美国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和情报机构的代表。塔利班驻多哈发言人、该组织指定驻联合国代表沙欣说，美国代表表示，他们将向阿富汗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将为其他人道主义组织提供运送援助的设施。沙欣说，塔利班领导人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承诺他们将与慈善团体合作，以透明的方式向需要帮助的阿富汗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沙欣说，塔利班向美国对话者保证，喀布尔将促进外国国民的合法性的行动。他总结说，双方同意如果需要，今后将继续举行这类会议。不过上周六，沙欣告诉美联社，塔利班不会与美国联手追击日益活跃的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组织。伊斯兰国已在阿富汗发动若干攻击行动，包括近日对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采取自杀引爆攻击，造成46名信徒丧生，数十人受伤。另外，自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华盛顿冻结了近100亿美元的阿富汗资产，这些资产主要存放在美联储。塔利班外长穆塔奇在上周六的首次对话后说，塔利班代表团会前已要求美国解除对阿富汗央行储备的禁令，并说美国将向阿富汗提供 COVID-19 疫苗。美国官员表示，多哈会议并不是要在外交上承认塔利班，他们表示，这一行动将取决于塔利班是否履行其公开承诺。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日向媒体表示，他相信国会会批准法案，以实施136个国家上周商定的全球企业最低税率。一旦通过，对于全球较小的经济体来说，这将标志着巨大的转变，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一直在通过较低的税率来吸引跨国公司。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财长耶伦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将美国纳入全球企业最低税率计划的提案可能成为民主党试图在国会通过的3.5万亿美元预算法案的一部分。耶伦说，是的，我相信我们为遵守最低税率所需要做的事将被纳入预算和解程序中，我希望它将被通过，我们将向世界保证美国会尽到自己的责任。这项被称为预算和解的议事程序允许民主党人在没有共和党人投票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通过法案。上周五，136个国家同意为大公司设定 15% 的全球最低税率，使企业更难避税。这一计划得到了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国家代表了世界 GDP 的 90% 以上。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终将为美国工人、纳税人和世界各地带来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然而，参议院共和党人认为，实施全球企业税需要制定新的国际税收条约，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取得参议院2/3票数的批准。共和党人在一封信中告诉耶伦，他们担心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规避参议院授权来实施国际条约。根据美国宪法，参议院必须以2/3的多数，即67票批准任何国际条约。拜登的民主党同僚在参议院中只取得了50个席位。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 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